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很开心在我们的爱情大数据里再一次的跟大家相会。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刚才一开心好像都忘了介绍。大家好，我是安好。
对对对，你有那么期待要说今天的话题吗？
是的，特别期待想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话题，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话题是要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婚姻中存在的问题和冲突。夫妻二人呢，维系幸福婚姻呢，就好像在精心的培育一朵花一样。我们前面讲的这四个原则，比如说完善爱情地图，培养你的喜爱和赞美啊，彼此靠近而非远离，让配偶影响你啊，这些呢就相当于在给这朵花提供养料和肥料一样。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啊，一桩健康的幸福的长久的婚姻，它不仅仅是需要阳光、水、养料和肥料，有时我们也要处理婚姻中的冲突。这就好像一朵花生病了一样，我们要及时的处理病虫害，让这个花呢开得更持久、更鲜艳，重新的健康起来。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期话题呢，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婚姻中究竟存在着哪些冲突。我们只有更好的认识了这个冲突，我们才可能更好的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它。
我还挺喜欢你的开场的这个比方的，确实这朵爱情的小花挺不容易的。因为我常常有那个养一株植物养着养着就死了的经历，死过好多盆植物了，就连那个最容易养，他们都说这个真的怎么都能养活的一个植物，就是一种多肉植物，一个肉球。结果养了没俩月也被我养死掉了。然后我的朋友说，你怎么能把肉球给养死掉呢？我说我不知道呀，它就在我的眼前越来越枯干，越来越枯干，所有的叶子全部掉光，最后就人家都在长，一个多肉植物可以生出另一个多肉植物来，就变成好多盆。我是缩到它最后真的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枯干，每片叶子都掉了。然后我的朋友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想在我们培养爱情的小花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学习的，我们要很精心去学习的。包括今天我们很期待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期关于婚姻里的冲突啊。
是，我们维系婚姻也常常是这样，两个人都在婚姻中尽力的前行，但走着走着就突然之间发现两个人遇到了障碍，都走不下去，甚至有的时候就想放弃了。那么我们对婚姻中的障碍和冲突有没有更清楚更好的认识呢？我们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呢，就随着我们的爱情团队呢，一起来更好的认识我们婚姻中的冲突。
其实我还真的没有用心去分析过啊。那因为过日子嘛，天天特别是亲密关系当中，你跟另外一半这么亲密，那自然而然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不同意见，那样的不同意见，冲突难免啊，这个事儿我知道呀。还要刻意的来学一学，去了解了解吗？反正它也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就存在呗，存在即合理嘛。
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情实验室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视角。所有婚姻的冲突，从小到世俗的烦恼，大到家庭的大战，都可以大致的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冲突呢是可解决的，另一类冲突是永远存在的，或者是说暂时永远存在的。暂时的永远存在就意味着短时间内在我们的婚姻中这个冲突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来认识这两类的冲突，并且采取不同的态度来应对它。
你知道吗， 我本来应付冲突已经挺累了，我现在还得想想这冲突属于哪一类。不过我也挺感谢这本书的作者和他的爱情实验室，他只分了两类，我觉得两类我还可以学一学，如果他告诉我有20个不同种类，我就连学的勇气都没有了。那我觉得既然是一分为二嘛，那还是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听一听什么是可解决的，什么属于暂时性，我永远会出现在生活中的那个永远就好像是永久性的，其实它也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
嗯，作者对冲突大致的分成这两类呢，他不是说永久性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他可能在这对夫妻中得不到暂时的解决，但是在其他夫妻那儿可能就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是说暂时现在得不到解决，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解决了。
对，
那爱情实验室里面啊总结出来了夫妻中常存在的这些冲突，可以把它归为暂时性的一个永久性的问题。我们给大家几个例子让大家想一想什么样是暂时性的永久性的冲突。
嗯，
第一个，妻子想要一个孩子，但丈夫说他还没有准备好，他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准备好。第二个，丈夫希望有经常亲密的二人生活，但妻子却不这么想，有的时候会拒绝丈夫。第三个，丈夫家务活做得很少，经常忘记他应该做的家务活，除非妻子不断地说，但只要妻子一唠叨，丈夫就很生气。
嗯，
第四个，丈夫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无神论者，而妻子是基督徒，他想让孩子信主。第五个，妻子认为丈夫对孩子太严格了，但丈夫认为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应该教导他们的孩子用正确的方法来做事。
嗯，其实我在听你说这个几个案例的时候哈，我眼中出现的都是一些生活场景和对话哈，真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难题呀。
嗯，
就是明显看出来这里的两个人哈，妻子和丈夫是完全在不同的观念里面。
嗯，
比如说第一个，这不是关乎对与错，因为对于这样的妻子跟丈夫来说，他们在这一点上没有共识，就是一个很想要孩子，另外一个说他没有准备好，关键是他不知道啥时候准备好。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作者说它是永久性的难题和冲突哈。那为什么我们加了一个暂时永久性的，就是他是在这个状态下，诶，可能过了几年以后丈夫准备好了，然后这对夫妻就拥有了一个小孩，但是在那个当下这个问题对于妻子来说，他就真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永久性的定义了。
对，短时间内在我们当下是不能够解决的。
对，
然后呢，爱情实验室啊，他们根据实验对象得到了这样的一条结论，说婚姻生活当中绝大部分的冲突都是这种暂时永久性的，确切来说这个比例高达多少呢？ 69%， 接近 70%、这也就意味着在夫妻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冲突都是暂时当下无解的。
对，其实更准确的我在想哈，他可能是说这 70% 的比例是说这个问题的状态本身是无解的，你们只要一讨论它就是你们俩争论的焦点，冲突的焦点就是无解的，但是这个无解真的是永永远远不可能有解吗？哎，我们也可以卖个关子哈，我们先来学一学它的定义。我觉得这定义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你知道当我读到它这个大数据的时候突然惊觉啊，原来在我自己的婚姻生活中的很多我觉得是常态，不就是很自然的一些存在即合理的冲突，其实它都是属于在这个某一个阶段性我没有办法有一个解决方案的。
嗯，
也就是说我倾尽我的全力在那个当下我也没有办法去把那个问题拿到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
对，
这个比例真的像他说的这样是很大的，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比例是有这么普遍性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我觉得我家的这个冲突呢是我不能解决的，你知道会生出什么样的情绪吗？我有一度生出来过的，叫做绝望。
嗯，
觉得天哪，我的婚姻是不是错了，嫁错人了吧？因为也不是说我错或者是他错，而是我们俩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无解。那你既然无解怎么办？那可能我的潜意识都在想是不是换个人就有答案了。
嗯，
因为这种比例很大呀，就是好多是你不停的，哎，怎么说着说着这事儿又回到原点了，怎么也解决不了，就转圈，这个问题一轮一轮的不停的在重复，就是无解。这样子的一些状态呢常常出现。这个比例呢，我曾经一度以为只有我自己有问题，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爱错人了。然后我今天看到这个大数据的时候，要知道哈，它这个数据不是一对两对得出来的数据啊。
对。
它是经过了一个很大面积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比例，70%啊，10个冲突里面有7个冲突在那个当下没有办法得到答案，是一个常态。而且不止我的婚姻如此啊，所有人的婚姻或者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么高的比例。那你知道我现在生出的可就不是绝望了，我忽然释然了，我觉得啊，原来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爱错人了，这是生活生命的一种常态，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之间存在分歧，存在不同，那产生这些冲突，甚至于是永久性的，看似好像没有答案的这些状态呢，它也是可以接受的。
对，就是当我们看到了这条大数据的时候呢，心里就轻松了很多。
对，
从我们进入婚姻的夫妻，双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就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解决方案，一定要争个你对我错，但是解决不了啊，那就会有纷争，要么就会呈现另一种状态，就是说解决不了，心里就绝望，家里可能就变成冷冰冰，其实就会出现这两个极端，要么热战不断，要么就是
冷战
啊，冷战持续。那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观念就发生了一些转变，我们就不再疲于要解决问题那样的一个紧抓不放的状态了，我们也不至于深陷绝望那个痛苦的状态了，是让我们多了一个轻松的状态生出来。我的家是这样，别人家也是这样，我换个人还是会这样，那怎么办？我们就要与问题共生。这个问题当下解决不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要么这个问题就没了，要么可能有了解决方案。
就知道它既然是永久性的哈，在某一个阶段啊是永久性不能解决的，那么我们就先接受它。
对。
仰望主耶稣救得力量，刚强壮胆，以耶稣为我担当。 I'll let go, I'll let God, 我放手来交给他，我将一切重担交托给他。 I'll let go, I'll let God, 我放手来交给他，我将一生岁月交托。
我要赞一下这个爱情实验室，我觉得这个作者的视角特别好。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冲突，对我来说，我是很开心，我可以学到这样的一个见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见识，是因为我突然发现哈，我生活当中的很多冲突，如果归类为永久性的，我就不用去跟他纠结了，
嗯，
就是可以笑笑的让他过，嗯，然后生出来那个轻松啊。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嗯，
然后我也觉得他的整个视角就像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娓娓道来跟我们说这些长见识的地方，并不是逼着我们一定要做什么标准答案，
嗯，
所以我很喜欢整个的这个设置，就好像我们做了这么期节目之后，有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他跟我说的这些话呢，并不是逼着我要有什么行为表现，但是他显然是把他所有的见识，他旅行过的地方，他看过的风景，然后慢慢用他的语言描述给我听，而且是我可以听得懂的，我是很受益的。因为当我不那么纠结的时候啊，最近真的随着我学习这些知识，长这些见识啊，我就开始小小的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不是刻意的，而是你知道吗，有见识以后啊，很多生活你就见怪不怪了，
嗯，
你长了见识嘛，你觉得哦，原来就是这样，其实事情呢可能没有处理，但是我的心情一放松啊，我的配偶是第一个受益人，
嗯，
他发现哎，原来我的老婆不这么纠结我洗不洗碗这个事儿了，哎，我不洗碗他还能挺高兴的唱着歌跟我一块说话，哎，看似小小的场景变化啊，可是这一份轻松和自在和接纳带给我的配偶也是一份轻松自在，在这种轻松和自在下面，我们这个友谊的这个情分啊，浓浓的开始长了，就是好像这个小花自然而然努力的向阳而生了，
是这样。那么在这本书中啊，作者引用了一位心理学家的一句话，他说，当你选择了一位长期的生活伴侣时，你不可避免同时也选择了一系列特殊无法解决的问题，你会同这些问题斗上10年、20年或50年。
我太认同了，以我过往20多年的婚姻生活告诉我，这句话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我觉得当你定义于一个人长期生活的时候，你会越来越体会，真的会有些问题，它就会存在超过20年以上，你依然无解。
对。对于我们可以生出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冲突的时候，我们确实轻松了很多。
对。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暂时永久性的冲突，那么还有一些是可解决的冲突。那我们乍一听可解决似乎听起来就很简单，只是当下就可解决的，但作者也提醒我们，即使当下可解决的，但同样也需要夫妻二人共同的努力，甚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嗯，
我们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家体会体会啊，你会觉得这个冲突很容易解决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丈夫和妻子事先有过商量，每天晚饭后啊，都由丈夫把厨房的垃圾拿出去倒掉，妻子做其他的家务事。但是丈夫呢，最近让工作中的一项即将到期的重要任务啊，搅动得心烦意乱，就忘记了倒厨房的垃圾。妻子呢，最终要么自己扔垃圾， 要么任由垃圾放在那儿，到了早晨呢，房间闻起来就像个垃圾场一样，这个时候妻子肯定会生气。那就是生活中这样的一个冲突，在大家看来这是可解决还是不可解决的呢？
至少在我眼中啊，这就不是个冲突。
嗯，
我没有把它上升到冲突这个概念，我觉得他忙那我就做了呗，但是后果是有可能我做了两天发现第三天我又得做，
嗯，
然后这事儿就变成我做了，然后日积月累以后它就上升为一个冲突了。
对，其实孟远给了一个思路，就是丈夫不到那我就到呗，那我到了房间闻起来也不会像垃圾场，那夫妻二人也不会因此而争吵，这样冲突就解决了。其实孟远的担忧呢，作者给了另外的一个思路，作者说呢，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可以写一张字条贴到冰箱贴上提醒丈夫倒垃圾，或者是接连两三天后呢，丈夫仍然没有每天坚持倒垃圾，那妻子要问一下丈夫是不是最近工作太忙了，如果丈夫说工作忙完了，那么妻子就要提醒丈夫是不是你这个习惯忘了，那我们就温柔地提醒他垃圾可以你来倒，那这样的话这个冲突实际上就解决了。
嗯，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这可解决的冲突要互换，比如说我可以高高兴兴去倒垃圾，但我一定得留个小字条，我垃圾倒了，那你晚上替我按摩吧。做你能做的嘛，那我觉得这个妻子得有智慧。
其实很多的时候这种可解决的冲突呢，我们往往呢心态呢其实要做好调整，可能一方做一点退让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嗯，
而不是说像暂时性的永久冲突那样，不管当下我怎么去努力怎么去做，这个问题都悬而未决，解决不了啊。所以作者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视角，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呢，我们在后续啊还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来应对暂时性的永久性的冲突和可解决的冲突。那我们也在这里呢跟大家先留下这样的一个铺垫。
嗯，面对可解决的问题呢，我们有一些可解决问题的一些法则去用，那如果我们分析之后发现当下这个问题呢属于暂时永久问题，我解决不了，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怎样去面对它呢？那分析这一类暂时永久性的，我觉得哎呀没完没了完全没有答案的这些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嗯，我们会接下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最重要的给大家的一个思路，就是让大家转换一下观念，重新的来认识一下我们婚姻中的冲突。那至于在我们每对夫妻中间，在不同的阶段，这个冲突到底是可解决还是不可解决的呢？如何在发生冲突的当下来辨别它，我们会把这个问题留到我们这个专题的下一次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嗯，我太期待了。
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好，我们下次见。
再见。
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孤独。 践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